弟兄姐妹平安啊，大家很熟悉的啊，前苹果公司的创始人 Steve Jobs， 他对科技跟创新领域的前瞻性彻底的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。那后来呢，他患上了胰腺癌，就是面对他生命的一个极限。那在他最后一次公开的演讲当中呢，他就分享他对生命、时间还有对成功的看法。他说，记得我将死这件事是我所用过帮我做人生重大决定最重要的工具，因为几乎所有的事，所有外界的期望、骄傲、对困窘或对失败的这个恐惧，这些事在死亡面前都变得无足轻重，只有真正重要的东西才会留下来。那贾伯斯对人生的反思，让我们思想到，我们人生究竟在数算什么呢？是数算有多少的收藏品，数算我们的成功、财富，数算银行的存款、退休金是否增加，还是你要数算啊，有多少人得罪我们，或者是赞赏我们，或者是数算那些真正有价值、有意义的事呢？华人很聪明哈，我们不管经商、投资、买房都很会算。然而这些都是外在物质的东西，其实我们很少去数算那些更重要的，其中一个就是数算我们的日子。所以很多人就磨杀时间，浪费时间，浑浑度度的你就过了一生，那到最后时间所剩不多了，已经太晚了。那弟兄姐妹，懂得数算经营财富也许是聪明人，但是懂得数算自己的日子却是智慧人。所以今天的信息呢，数算的智慧，让我们从摩西的人生感悟来思考如何在有限的生命中数算日子，得着智慧，过一个有意义的生活。那诗篇九十篇是唯一的一篇摩西所写的诗篇，那也是150首诗篇当中最古老的一篇，它超越了时空，道尽人世间的真情，千古的心声。那为什么我们要数算日子呢？首先让我们来看清啊，人生的真相。九十篇刚刚我们读过的经文3-11节是老摩西在旷野40年当中他对人生光景的一种透彻感悟，他一针见血的道出真实人生的写照，概括在这5个字当中，就是苦、短、罪、空、死。那首先人生的短，摩西用3个比喻，如水冲去，如睡一觉，如生长的草，那道出人生的一种短暂。人生如水就冲去了，就像诗人李白的这个将进酒里面说的什么，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，奔流到海不复返。那苏东坡也有写他的念奴娇里面讲说什么，大江东去浪淘尽，千古风流人物。其实没有一个人可以止住潮水的流动，这个世界就像一个河流，人的生命就像河中流淌的水，哗啦啦的一冲就去了，不留一丝的痕迹。那这个如睡一觉，就好像说人生如梦，梦醒了就破碎了。那曾经听过人家说到说，晚上睡觉早上起来一天就过去了，然而晚上睡觉早上起不来一辈子就过去了，大家同意吗？所以弟兄姐妹，你有把握明天可以醒过来吗？生命的主权不掌控在我们的手中。所以呢，现在我早上起来呢，看见身边的人打呼声很大声，以前会把他想踢下床，现在只有感恩，真的，因为他还有生命气息。那 如生长的草，也是在说人生短是新长出来的青草，清晨冒出这个土壤，然后酷日一晒，晚间便已枯萎，朝生夕死。那这些都在说明人生的短暂有限，转世即去即逝。那其中第二个呢，我们在讲的是罪。人最大的问题就是犯罪。七到八节说，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，因你的愤怒而惊惶，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，将我们的隐藏摆在你面光之中。其实人无论看得见或看不见的罪，都清楚地摆在神的面前，无可隐藏，无可掩盖。因为有罪，人活在这种很惶恐不安当中，即使神没有追讨，人的良心也会在自我控诉，使我们活得很辛苦很无奈。难怪摩西很无比的感叹说，他说，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的震怒之下，我们度过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。唉，就是这样子，如此的无奈。那罪的后果就是苦跟空。第十节讲到说，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，若是强壮可到80岁，但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，转眼成空，我们便如飞而去。那摩西呢，对这个是对非常深有体会的。因为想当年以色列民在埃及做奴隶，那经历神的一个拯救，出埃及以后呢，他们对神没有信心，所以他们在旷野里埋怨得罪神，最后神就让第一代的以色列人民呢，他们全部都死在旷野。那摩西呢，连摩西他自己也不能够进迦南地，所以这一段的以色列百姓在埃及跟旷野的年日，可以说他们是活在什么劳苦愁烦的日子当中。那再看看最著名的亚历山大大帝就明白了，他称霸世界，名声远播，举世无双，哪晓得他33岁就得病死了。那临死之前呢，他就吩咐他的家人把棺材挖两个洞，把他的两个手伸出去，让世人看见他是空空的来到这个世界，依然是空空的而去。正如摩西讲的，转眼成空，如飞而去。过去的荣华富贵金银财宝成就全部成为过去。弟兄姐妹，其实我们所有人都是一样的，一生蝇营狗苟，劳碌终身，到最后也是一场空。镜花水月抓不到也留不住，最后呢是死。人无论活着的时候多么的轰轰烈烈，地上的日子总有尽头，无人幸免。就像第三节说的，你们世人要归回，最终都要归于尘土，如尘如土，如灰如沙，一声叹息画下句点。所以其实这个五个人生的写照，苦短罪空死，是普世的人生经历，在文学哲学宗教学我们都反复不断地在讨论过。像我们熟悉的曹操的《短歌行》，他怎么说呢？他说，对酒当歌，人生几何，譬如朝露，来去去日无多。然后还有佛教在讲人生是苦，好苦哦。心经在讲说，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。所以你看这些在探讨的这些，基本上都是消极的悲观的，人生看似没有出路。然而摩西深深地体会到人的本质，他能够超乎其外，没有落入愁苦的深渊。那原因是什么呢？原因是什么呢？因为摩西把人论建架在神论的基础上，没有错，人生的真实，人生的真相是很残酷的，毫无出路的。所以摩西知道，他只有从日光之上，从永恒的神的眼光看待人世间的苦短罪空死，人生才有盼望。 所以呢，这里可以从诗篇的九十篇一开始一到二节就可以看出来。那我们一起来念好吗？主啊，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，诸山未曾生出，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，从恒古到永远你是神。所以在这个摩西他开宗明义就说，就称什么主啊，这一生主到近四十年的旷野生活，摩西是降服在神的主权跟与神的紧密的关系当中，他把对人生的种种的疑惑交给了主。那今天我们也称神跟耶稣是主，对不对？那我们是不是有让神来做我们人生的主，还是依然我们是自己做主呢？接着摩西对人的这种对神的永恒性拉开了一个非常伟大的视野。他说从恒古到永远你是神，刚刚我们诗歌也有唱过，意思是说这位神从没有时间以前一直到世界全部都消灭之后，以后这个时间的河流之长无法形容，他一直都在，他永远是神，他永不改变。那上帝的这个永恒性对比人生的短暂，于是人生就有了解答。然后呢，他摩西也指出了这位永恒的主是创造的源头，诸山未曾生出，地与世界未曾造成，你就存在了。他是自有永有的神，创造彰显出神的始无变有的这种大能，以及他的掌管、他的护卫，以及还有他治理世界的这个主权。所以被造者只有归向他，人生就纲举目张，井然有序。那最后他说到，神是我们的居所。以色列旷野漂流四十年最大的问题就是居无定所，随时他们都要拔营起行，但是摩西却说神是世世代代居所。可见摩西知道说人世间的居所是暂时的，是不可靠的。他都已经120岁了，他还在旷野漂流，所以所谓的安居立业并不一定是要有房产有地业，只要有神为居所，他和他的同胞、他的儿孙、他的世世代代都会有庇应，都会有安息，也会有归属，还有投靠。所以啊，摩西呢想到这位永恒的主、大能的创造主，不但跟他有关系，而且关系是这样的深厚。人生是如此的有限短暂，人又活在神的这种震怒当中，于是他向神发出了祈求。第十二节他说，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，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。那在这里指教的原意是让我知道，表示说人常常是处在无知的，需要神的启示来光照怎么样的数算日子。那这个十二节也是整篇诗篇九十篇的中心思想。那我们要怎么样来数算日子呢？什么是数算日子呢？数算这个字哈，出现在神要赐福给这个亚伯拉罕，他说呢，人若能数算地上的尘沙，才能数算你的后裔。还有那个先知巴兰，他化咒诅为祝福的时候，他对以色列人说，谁能数算雅各的尘土？然后大卫也数算他的军队，还有神，看神数算星宿。所以你看到尘土、尘沙、星宿都是不可数的，然后军队也是一个很庞大的一个数目。可见摩西所说的数算日子，它不是一天一天的数，不是数字的累加，而是一个寓意的用法，是你要认真的看待每一天，珍惜思想计算日子。那数算呢，也有安排跟命定的意思，这个在先知约拿的故事里面充满了神的安排跟命定。神命约拿去外邦城市尼尼微来传福音，那他不从， 于是呢，神就安排了一只大鱼，对不对？吞吃这个约拿。后来尼尼微城悔改了，神就后悔不降灾了。可是约拿很无知，他无法洞察到神的心意，就跟神赌气了。所以他，可是神不仅没有生气，反而巧妙地安排了一连串的奇迹。他安排了蓖麻，安排了一条虫子，安排了炎热的冬天来光照这个，来光照跟启示约拿。他要告诉约拿什么呢？神是一位怜悯有恩典的神，他不仅爱以色列民，他也爱外邦人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看到数算日子是按着神的安排和神的旨意来过每一天。也就是说，数算日子是要在认识神在人生命定中的计划，顺着神的旨意和安排来选择人生的道路。换句话说，数算日子是知道什么日子在神看来算数，什么日子在神看来不算数，如此你才能够得着智慧的心。是，所以呢，我们人很需要认识神，顺服神，活出一个智慧的人生，让这个有限的人生能够在神的眼中算数。那弟兄姐妹，回顾过往，你是否活出智慧的人生呢？你的每一天是否在神的眼中看为算数，还是不算数呢？我们一生的年岁到底是多少，我们不知道，但是我们知道，包括我们过去已经度过的年日，还有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的，正在生活的，然后加上未来上帝要给我们的日子。那上帝要给我们多少的日子，我们不知道，对不对？这个在上帝的手中。然而有一点很肯定的是说，凡事都有定期，生有时，时有时，将来有一天我们都要见主面。那如何来数算日子呢？如果当我们说我们要数算自己的日子的时候，我们首先我们要来数算我们过去的日子。那这里我就分享两点，一个是数算神的恩典，一个是我们要了断我们的过去。首先呢，数算我主的恩典。在座的各位，我想大部分都是移民来美打拼的，我也是，我们都渴望实现美国梦。那刚开始起头样样艰辛，我们凡事从头学起，可是呢，经过了5年10年，生活越来越好，财富越来越多，当我们财富越来越增加的时候，我们是否对上帝充满了感恩呢？摩西在这个生命记里面，他对第二代要进入迦南的以色列年轻人说道，他心里有两个害怕。第一个害怕就是说，害怕他们这些年轻人进到了牛奶与蜜的美地，安定下来，有房屋居住，牛羊增加，金银增加，一切所有的加增的时候，就心高气傲，忘记耶和华上帝。那他的第二个害怕呢，就是说，当一切财富增加的时候，心里就说，这货财是我的力量，是我的能力得来的。但是摩西告诫他们，不是的，你要知道，这一切得货财的力量都是上帝给你的。那事实也证明，摩西的担心害怕没过多少年句句应验。弟兄姐妹，人常常是健忘的，面对过去的日子，你回头再看，我们有没有好好的数算上帝的恩典呢？还是觉得今天的成功成就都是靠自己的努力，靠自己的聪明才智得来的呢？那我很喜欢这句话，这句经节，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，你的路径都低下脂油。这边的冠冕，冠冕，我们说冠冕是戴在头上的。大家想一想，冠冕，头戴冠冕，你走在路上，其实是蛮招摇的。然而，不论我们的过去经历了什么，上帝都以恩典为冠冕，放在我们的年岁上。所以当我们回头看我们过去的岁月，数算恩典的时候，我们就能够明白，不论我们经历了何等的困境，上帝的恩典始终不断绝，不曾够断绝过。那顶冠冕是货真价实的，是不容忽视的。 因为在我们所行的路上，他救我们脱离凶恶和魔鬼的攻击，这是恩典。他救我们、不自遇见试探，他又保守我们的心，这是恩典。那我们虽像江残的灯火，但是他并不吹灭，这个是恩典。上帝不会因为我们的软弱失败而离开，他仍然爱我们到底，这个是恩典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在过往的日子里面，不管顺境或逆境，你是否看见神的美意呢？那我们前几周、有、门徒的这个妮娜，她有分享她一路走来申请绿这个、绿卡的这个艰辛的之路。所以从人的一个角度，我们实在没有办法明白上帝为何要让他们家要走这一条大弯路。然而也是在这样子看似绝境的这个过程当中，他们学习信靠仰望，更深的经历神，回头再看路径都滴满自由，充满神的恩典和祝福。所以上帝的恩典是数之不尽的，当我们越数算恩典，就会越发现上帝、给我们的内向内顶恩典的冠冕是何等的大，何等的美。那除了数算过去的恩典，我们还要跟过去做一个了断。了断过去就是说，我们不要让过去的伤害、挫折、背叛、羞辱、悔恨、苦毒或者是遗憾成为我们的阴影，阴魂不散的在背后拖得长长的一条线，来消耗我们的现在跟未来。我们在、读书会，我们创文有读书会，我们曾经读过这本书最后十四堂星期二的课。那他有拍成电影，那在台湾也 改编成话剧。是作者呢，在他的老师莫瑞的生命的最后，他每一个星期二到老师家去探望他，上的最后一门人生课。第四堂课老师说，学会死亡你就学会活着。那这本书呢，有很多洞察人生之后的清明跟安静，其中最让我动容的一篇就是宽恕。莫瑞呢，他就讲到说，他跟一对、至交的夫妻因为一次的误会，两家就不相往来。对方呢想要和好，他却傲慢的回绝了，然后 对方呢也后来是死于癌症，他都未能宽恕，这个成为他人生无法抹灭的痛。所以他说，在你死前宽恕自己，然后宽恕别人。弟兄姐妹，人生有很多无法修复的关系、遗憾、悔恨，我们不需要等到面对死亡才学会宽恕自己，趁你还有日子学习与过去和解。那上周、上一次二月份我讲到的时候，分享我父亲生病无法回去见最后一面的那种遗憾，那个是、癌症 复发。所以让我最懊悔的是说，父亲在过世的前一年，他其实是有来美国探望我们的，可是那个时候我们非常的年轻，我们忙着为生活来奔波，我们也不懂珍惜，所以就没有办法好好的陪伴父母。其实那个时候呢、爸爸对这个病，他的对他的病、其实是有恐惧害怕的，可是我也没有敏锐到他的需要，也没有把握机会把平安的福音传给他。然后那一次是最后一次的父女的相聚，之后我爸爸就回去了，然后他的病情就直转而下了。父亲走了，留下深深的悔恨跟自责，午夜梦回，辗转难眠，泪流满面，我就是无法原谅我自己。那后来在一次的这个特会里面，我是学到说，写信，用写信来表达内心对父亲的思念、不舍跟所有的痛苦跟懊悔，然后把这个信呢交在十字架前烧掉。弟兄姐妹，我们 都是不完美的，然而耶稣应许我们人生的苦难，人生的一切苦难，即使再丑陋、再羞辱、 在黑暗的创伤、十字架的救赎的恩典都能够解决，都能够承担。就像彼得前书所说的，他被挂在石木头上，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，使我们既然死在罪上死，就得以在义上活。因他受的鞭伤，你们便得医治。弟兄姐妹，人生永远不嫌晚，所以让我们学习保罗的这个忘记过去、努力面前的人生哲学，对过去放手，把生命的阴影擦干净，宽恕自己，也宽恕别人，努力面前，千万不要活得像一个受害人，千错万错都是别人的错，以至于我们失去了上帝要赐给我们的丰盛人生。那我很喜欢美国神学家尼布尔的这个宁静祷文，我们一起来念好吗？上帝，请赐予我平静的心，去接受我无法改变的事，赐我给我勇气去做我能改变的事，赐我智慧分辨这两者的区别。求神赐给我们有分辨的智慧，那学会数算过去的日子，才能好好的数算现在跟未来的日子。那我们要如何的数算现在跟未来的日子呢？大家看到这是什么？沙漏。这个我在那个电影里面最常看到的就是那个强盗勒索人的时候，就把沙漏 倒过来，然后开始计时，威胁不付款后果自负。其实我们的人生就像沙漏，我们一生下来，我们马上的进入什么到时计时阶段。摩西说我们一生的年日若是强壮可到80岁，可是疫情期间很多人其实是没有到80岁就走了，对不对？那有一些人活到100多岁，这是神的祝福。对我来讲，人生多能够活到80岁，我不知道哈。假设现在我是这个画面，进入夕阳西下，有一首歌说我愿奉献我一生，但是弟兄姐妹，我已经没有一生可以奉献了，我也没有半生，而是余生，我只能用剩余的日子竭力的活出在神眼中看为算数的日子。所以我们要如何活出现在跟未来的日子呢？就分享两个点，要用敬畏的心生活，还有投资在永恒。用敬畏的心生活，意思就是说，在人生的不同的阶段，按我们所处的环境，我们所属的这个身份跟角色，我们衷心的尽本分，用神的价值观跟生活的态度来数算日子。那箴言书里面说到，他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。这些经文大家都朗朗上口，对不对？闭着眼睛都可以脱口而出。然而我们是不是真正的明白他的深刻的真理呢？敬畏神，敬畏耶和华，包含说我们从心里面的发出对神深切的尊崇和敬爱，承认神的至高主权、圣洁、公义跟慈爱。敬畏也包括对神的畏惧，因为神的全能和公义，我们应当对罪恶和不义保持警醒，以免得罪神。所以说一个敬畏神的人，他是一个谦卑的人，那他承认自己的有限和神的无限。这样的谦卑呢，让我们给愿意学习，愿意接受神的教导跟引领。所以敬畏耶和华所带来的智慧呢，并不是说并不是只是我们知识的增长，更多的是生命的转变。这种智慧呢，也教导我们如何正确的看待自己、看待他人和世界，并指引我们走在神所喜悦的道路上。体现在我们的生活、日常的生活中呢，就是我们能够做出明智的这个选择，避免许多的错误和陷阱。当我们面对困难和挑战的时候呢， 敬畏神使我们有力量和信心去面对，因为我们知道神与我们同在，他会指引我们前行。所以在圣经当中呢，我们看到被卖到埃及当奴隶的约瑟，在他的环境当中，当法老的内臣波提乏的妻子引诱他的时候，他坚定地说，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？约瑟的敬畏使他下到了监狱，境况凄惨，无人纪念。然而呢，也是在这个艰辛的日子里，他坚定地信靠神，耐心地等候，最后成了埃及的宰相。然后我们再看看18世纪的约翰牛顿，他曾经是黑奴的贩子，在经历了一场的海上的这个风暴之后呢，因敬畏神彻底的悔改，后来成为了一位牧师，还有他也是废奴运动的支持者。他数算他自己的日子，为过去的这个罪恶来悔改，所以他写下了《奇异恩典》。我们每个人都很喜欢这首歌《奇异恩典》这首赞美诗，并用他的余生来宣扬神的恩典。还有这个已故的荷兰作家，这个彭克利，大家知不知道他其实是一个钟表匠，他们家世代都是 watchmaker， 他都是做钟表的。可是二战期间呢，他就是冒着生命的危险，带领一群没有军事经验的青少年来保护犹太人，然后他就被捕了，被纳粹捕了。然后尽管是面对死亡的威胁，他仍然是坚持自己的信仰，敬畏神。最后在集中营呢幸存了下来，战后他成为这个作家，写了这个密室的 Hiding Place， 鼓舞了无数的人。那我们教会也有很多云彩般的见证人，像以前的 Regina， 还有我们前不久回去添加的 Michelle， 他们都在神量给他们的日子里面敬畏神，活出神眼中算数的日子。弟兄姐妹，我们都在不同的人生阶段，我们身处数个角色，可是我们有一个专属的角色。比方你是学生，那你就要专心读书，努力学习，远离恶习的那种瘾。如果你是全职妈妈，你就要用心的照顾家庭和孩子，用神的话教导你的孩子，让他们懂得是非，能够分辨善恶，也不辜负你做母亲的这个神圣使命。如果你是单身贵族，你就要努力创造更好的自己，装备自己，时候到了，神必定为你预备最合适的伴侣。那你是为人夫的，你是家里的头，你就要爱护妻子，愿意聆听跟沟通，共同来面对生活的挑战。那最近我们家女儿从东岸回来，所以要怎么多一张口，多一双筷子，你就不能像平常一样两个人随便可以随便吃一吃。所以我想这边有孩子的你就可以知道，现在我们二老就是整天在厨房里忙活，忙着这个煮饭，而且还要重新的来这个适应成年孩子回来的这种，要跟他好好的相处，不要惹他的怒。所以这些都是生活当中我们要学习敬畏神的智慧。那除了说数算日子，除了说用敬畏的心来生活，另外我们要投资在永恒。什么是投资在永恒？意思就是说，你要将你的时间、精力和资源投入到神的国度当中，带来永恒的回报。那一个呢，就是传福音，拯救失丧的灵魂，就是投资永恒。因为神愿万人得救，不愿一人沉沦。那我们教会的幸福小组就提供了这样子一个传福音的一个管道。坦白来讲，十周走下来也是觉得蛮疲乏无力的，我也想说明年我不要做了，日子过得轻松一点。可是你继而一想，信主久了，身边的慕道朋友越来越少，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跟我一样哈，是不是幸福小组其实就是一个认识 based 分享个人生命见证的最好的机会。想到这些 based 他们信主以后， 他们开始传扬基督，一个传一个，最终我们都会在天堂相见。然后他们能够到天堂去，是有人跟他们传讲神的福音，对不对？那个，这个是何等的荣耀的永恒投资。所以我鼓励大家，也是对我说的，不要怕辛苦，只要尽力去做，把结果交给神就好。那另外一个就是投资神的事工，就是将你的时间能力投资在神地上的事工。神的事工是永恒的，我们到天上仍然要侍奉他，他的企业永不破产，他的仆人永远不会被 lay off， 不会被解雇。所以我们要尽力的侍奉他到天堂，一直到上天堂，然后再呢到天堂以后继续的服侍他，一直到永远。所以弟兄姐妹，生命的意义就是在服侍。每一个人都要找到神为你量身打造专属你的服侍平台。想想看你现在的工作是什么，你喜欢做什么，重点就在这里。神赐我们专属且擅长的才能，他要我们去挖掘探索，找出恩赐的所在，然后发挥在神的国度里。所以你要列出你擅长的事情，然后向神祷告说，主啊，你造我是有用的人，求你告诉我要如何使用我。那我们的宣教士移民跟 Susan， 上周 Susan 有来，那 Susan 就是我女儿的钢琴老师，她在教会呢施琴20多年，一直到她去国内宣教，然后他继续的教人弹琴，并且呢在教会侍琴，所以他也培养了很多人在教会这个的主日侍琴的一个服侍。那我记得有一年他们回来也是在主日，然后台上的牧师讲完道结束以后要回应一首诗歌，结果你猜什么？诗琴不见了，诗琴不见了。他讲了两次，然后呢当时的气氛很尴尬，因为没有人上去。这个时候苏神就走了上去，他很轻松地弹起了诗歌的旋律。我的印象就非常深刻，那位牧师不是郑牧师，郑牧师那个时候还没有来我们教会，他说了这样的话，他说一个忠心的仆人20年做同样的服事。弟兄姐妹，你能同样的服事做20年吗？而且做得忠心又有热情。那我跟苏神不一样，我能教导其实是操练，被操练的出来的，我本来是没有的。那因为是念了神学，所以很自然的呢就被叫去教主日学，没有得选。然后记得我第一次站在台上的时候我就很紧张，那时候台下是坐了一群对圣经很熟悉的弟兄姐妹，他们张大眼睛看着你，你知道吗？对着你瞧，看你要讲什么。所以呢我的脚就是不停的在发抖，我是靠着椅子，刚好那时候 有那个椅子高高的，我就靠在那里，然后才讲完。然后结束了以后很多人就说再操练操练，我至今记忆犹新。那个是2007年，我教的是生命记，然后我现在再回头看当初的讲义，真的替自己捏了一把冷汗。所以感谢大家对我的包容，也给我机会不断的去操练，慢慢的教导就成为我的服事的平台。那这样子走下来就10多年。弟兄姐妹，找到神为你量身打造的服事平台，你就能够做得长久，因为你知道这是神的呼召，是神所赐的事工。所以无论神赐给你是什么，是祷告，是 探访养老院，或者是露营打鼓饭食的服事，你只要忠心委身，你就是投资在神永不破产的神圣企业，你就是在投资神永恒的国度。所以发展个人的事工，发展个人的服事平台，永不显老，永不显晚，没有年龄、身份、地点的限制，人人都有自己专属的事工。重点是，你知道是什么吗？ 重点是，你知道是什么吗？不要一生忙忙碌碌，回头一看，白忙一场，那就真的很可惜了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要把握这个，我们要把握什么是神要我做的，什么是神没有要我做的，知道神永恒的命定中，我的这一片小拼盘、小拼图，神要把我搁在哪里？当我们数算未来的日子的时候，我们不要忘记，最终我们都要站在基督台前交账。那在安息日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最喜欢读这句经文？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，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，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。来歌功颂德使者，对不对？可是呢，这句话呢，是保罗在罗马监狱里面，他等待被处死的时候，他写给提摩太的。他知道他的人生已经走到了尽头，那是他的生命的一个终点。他回头看他的人生，他说：我知道我这一生，上帝要我打的那个美好的仗，我打了；上帝要我跑的那个跑的路我跑了，上帝要我守的那个道我守了。保罗为何敢这么大胆的说呢？请问 弟兄姐妹，你敢这么说吗？保罗敢这么说，因为他很清楚的知道他的一生，上帝要他做外邦人的使徒，他很认真的去做，他持守在这个事工里面，纵使多次被打，多次掉在水里被淹死，遇到船难，他充满了各种各式样的困难跟冲击，可是他都没有被打倒，也没有退缩，一直到面对死亡的日子。所以他很有把握地说，接下去的这一节，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，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，到了那日要赐给我们的，要赐给我的，不但赐给我，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。那这里的公义的冠冕，好，是将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在基督的台前的时候，个人要照着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。所以现在保罗是要上去了，他很高兴，他要上去了见主，他要领奖。所以这是一个多么让人羡慕的人生。那所以弟兄姐妹，人怎么说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有一天我们站在基督教的台前，主怎么看我，你是否有把握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识呢？最后，我们每一个人仅此一生，稍纵即逝，只有为主做的永远长存。我们爱主，为主劳苦，绝对不会徒劳。所以让我们要好好的数算日子，敬畏神，得着智慧的心，珍惜光阴，将永恒长存于心。现在就投资未来，留下永恒产业。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主啊，你从恒古到永远，你是神，我们是何等的渺小，你却爱我们爱到底。主啊，谢谢你的恩典，让我们今天还有生命气息。过去的日子有得罪你的，求你来赦免；有无法过的坎，求你来医治。因为十字架救赎的恩典已经洗净了我们一切的不义。求主让我们忘记过去，努力面前，向着标杆直跑。主啊，也求你指教我们好好的数算日子，用敬畏的心生活，在我们有限短暂的生命中，活出你看为算数的日子。主啊，生命的意义就是在服侍，让我们投资神的事工，找到神为我们量身打造的服侍平台，忠心委身的打那美好的仗，能够无愧的见主面。祷告是奉主的名，阿们。